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到这里，我们来继续探讨单身和恋爱的话题。那我们上一次讲到如何开始一个恋爱关系，我们讲到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恋爱关系的初期阶段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上次讲到什么是一个合适开展恋爱关系的时间，我们也谈到说恋爱的双方应该都彼此对彼此都有些兴趣，这是废话，没有兴趣也不会开始。那我们也讲到怎么开始，那我讲到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大家记得什么一些重要的原则？男生弟兄要采取主动，弟兄采取主动来带领整个关系的开始。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谈论恋爱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今天会讲到恋爱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按照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恋爱关系应该看起来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先看看有哪些前提。那我们曾经说过，说恋爱关系正确的恋爱态度就是双方都愿意都有能力进入婚姻，也对进入婚姻关系感兴趣。所以我上次说过，没有圣经没有让我们看到一种恋爱是出于娱乐的目的，不是因为我孤独我需要一个朋友来陪伴我，而且这个朋友最好是异性的，这样我心里会舒服一点，这就是所谓的娱乐性的恋爱。但是圣经没有让我们看到恋爱是娱乐性的，恋爱是严肃的，恋爱是认真的，恋爱是以婚姻为目的的。不以进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是自私的，也是邪恶的，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想要满足我的欲望满足我的孤独感的一个工具。所以恋爱的正确态度就是以进入婚姻为目的。所以上次也讲到说，既然如此，什么时候一个人觉得他开始他可以预备好自己进入恋爱关系呢？那这个条件很简单，就是他是否预备好进入婚姻，他是否预备好和别人结婚，他的心智是否成熟，心理是否健全，预备想要进入婚姻。那么第二呢，我们也讲到说，在未来的当你在看未来配偶的时候，你看重什么，你喜欢什么。当然有一些弟兄姐妹上次听了以后觉得是有很多的要求，可能觉得有很高的要求，但是我想说，我上次所列出来的那些问题并不是让你去要求对方，而是让你来问自己，我看重他什么？我看重他的外貌，我看重他的文艺感，我看重他的某些特长，还是我更看重的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人应该有的品格，或者上帝造人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一些宝贵的品格。所以作为弟兄来说，你可以查考箴言三十一和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一些关于敬虔的女性一些姊妹应该有的品质。作为一个姊妹来说，你可以查考提摩太前书三章、提多书一章、彼得前书三章，有一些讲到长老资质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帮助姊妹们去思考一个敬虔的男性应该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不是说你要找一个合适当长老的人来做你的丈夫，我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你可以看他有没有潜质，他愿不愿意在这些事情上去成长。你也可以查考这些东西来评估自己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自己是不是一个能够成为别人好配偶的人。如果自己是信仰上不成熟的，自己在信仰上是没有愿望去成长的，那么你不能够成为别人的好配偶。所以作为姊妹们，当你在考虑潜在对象的时候，你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将来我是不是在这个弟兄身上看到一些潜质，看到一些成长的机会，使我将来愿意把自己放在妻子的职分上和这个弟兄建立关系。不是说他现在达到这些要求，而是他有没有成长的空间，使你将来愿意在他面前担当圣经所说的妻子的角色。那妻子，那这就包括你思想的是，他是不是一个你可以尊重的男性。因为我在上次讲到说，在夫妻关系里面，男性要的是敬重，女性要的是赞美。所以作为姊妹来说，你看中的这个弟兄，你考虑的这个弟兄，他是不是一个你可以敬重的人，你可以去敬重，不是说现在你就要敬重他，但他将来是不是一个你可以敬重的人，你会不会，你将来会不会愿意顺服和跟随他。在一些重要的决定上面，如果上帝呼召他成为一个宣教士，上帝呼召他成为一个 要搬到外地去工作，你愿意顺服和跟随他吗？然后他会承担责任成为家庭的供应者吗？我不是说姊妹都要不工作，因为教会里的确有一些全职太太，但是我们也看到说， 圣经没有命令说女性都不工作，但是圣经有让我们看到男性是一个首要的家庭供应者，所以换句话说，他是对男性来说是 primary 首要的一个责任，是供应家庭的需要。当然姊妹也可以工作，但是这个首要责任落在弟兄的身上。然后他会不会成为家庭的属灵带领者，他可不可以在圣经上面教导这个家庭，可不可以在你遭遇灰心失望的时候给你正确的鼓励，他是不是一个家庭的属灵带领者和教导者。那么弟兄们，你们也问同样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这样的一个人在同一个家庭里面，他是不是关心你可以成为一个好母亲和孩子的引导者，他是不是会鼓励你顺服你，他是不是一个值得你愿意去赞美他的人，还是你一见面就说你今天打扮好难看。我想弟兄一般聪明一点不会这样说话，但是应该你的姊妹，你未来的配偶应该是一个你愿意去赞美的人，你不会吝啬，即便你是像我一样这么刻薄的人，你也不会吝啬赞美的言用在你未来的配偶身上。他会不会成为你侍奉的帮手，他会不会支持你的服侍，因为上帝创造女性的时候把女性带到男性的面前是让女性成为一个帮助者的角色，让男性成为一个领袖的角色。 OK， 那么这些是我前面讲到一些积极正面的因素，就是你看到你潜在的配偶，你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些积极正面的品格品质。那么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一些负面的品质，就是我们要避免的情况。如果你是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你听到下面这些东西然后你觉得是在说你，那实在是糟糕极了，希望你能够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改善。第一，按照箴言27:15，对方是不是一个唠叨的人，他是不是一个会不停的唠叨为同一件事情不停重复说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好争竞的人，就是他为了一件小事情比较容易发脾气，然后一发就不可收拾。在箴言21:9-25:24说，宁愿住在房顶上也不愿意与这样的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他是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不是一个传播谣言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未经自己去确认就传播一些对别人不利的消息，他是不是一个不忠诚的人，在他的历史上面，在他过往的经历上面是否看到他有一些不忠诚的品质在他身上。所以这是一些负面的因素，圣经让我们看到如果你看到你潜在的对象或者你看中的人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因素的话，要非常的谨慎。当然我们不可否认说人是会改变的，人是会悔改的，人是会愿意被上帝所更新的，但如果你看到这些问题，你们需要沟通，这是你们的黄色的警戒信号，你需要停下来去寻求一些建议和帮助，还有从长者来的智慧。那么上周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说恋爱关系是怎么开始的，我提出了一些原则，首先是要弟兄主动，男性采取主动来表白，虽然在我们今天这个文化里面这样的情况已经越来越罕见，就像我上次在微信上面看到一个哪个学校的一个女生在男生宿舍的门口表白，然后那个男生还不出来啊，然后那个女生站了一个晚上，还是放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个女生很没面子的啊。但是不管就是从一些的，至少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一些情况，就是这是一个女性越来越主动的社会。我们在这个我们俗话也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啊。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正常的按照上帝设计的心意里面，男女角色是男性主动，男人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承担风险的角色上面，因为当你发起主动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尴尬的或者说可能被拒绝的风险的位置上。就像我在土豆上看到那个视频，那个女生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上。那圣经告诉我们，男人应该抓住机会承担被拒绝的风险，男人不应该扮演暖男的角色到处撩拨女生，以排除一些觉得可能被拒绝的可能性。我们要弟兄主动，是因为这是上帝给男人的角色，因为弟兄会是家庭的头，而且这样做也会对姊妹的名誉、对姊妹的灵性和她的情感来说都是最好的保护。然后姊妹需要做出回应，姊妹不应该迫使自己喜欢的弟兄去表态，但这不是说姊妹什么都不可以做， 怎么可以有目的的，我上次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你可以征求一些双方共同朋友的意见，你可以姊妹可以选择性的在这个弟兄经常参加的聚会上也都去参加这样你有更多的机会让那个弟兄了解你，或者呢你可以和他建立普通的友谊，使你们之间的沟通能够更加的敞开。但是呢，我理解我们今天是一个女性越来越主动的文化，但是如果走到一步非得让姊妹放在带领的位置上才能够 push 你们两个的关系往前移动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弟兄以后都不会承担带领的责任，很有可能这个弟兄以后都是被动的，他会这种关系的颠倒会成为两个人关系的常态。所以我鼓励姊妹们要像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所说的，相信上帝的护理，相信上帝掌管主权。这因为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那最后我上一次的时候也建议，主动的恋爱关系应该在一种责任框架下进行，就是或者是这个姊妹的家人，一般来说在传统的关系里面是女方的父母承担了一个督责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在城市化的进程使很多人都离开了家庭到城市里面来，所以我们都父母都不在身边，所以呢你应该让教会当中你们共同信任的某一个家庭，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一个关爱你们的家庭来承担一个督责的角色。约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而是一个社区性的行为，这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圣洁，避免你们落入肉体或者是情感的试探上面，也是为了在你们的关系当中能够得到很多的智慧和意见。那么每一课的时候我们都会谈到督责架构，因为督责的架构在青年人的恋爱当中非常的重要，这可以让你们避免犯不必要的错误，也可以得着更多智慧的 input。 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认为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其实两个人在恋爱过程当中往往是关闭的，被很多事情所蒙蔽的，或者被感情所蒙蔽的，所以需要一些外面的建议，而且这些事情只是建议。因为无论比如说作为一个牧师，无论我怎么说，我都没有权柄辖制你的生活，对不对？我没有权柄跟你说你不能跟他结婚，我最多可能给你建议说，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对象，但是决定最后还是你自己的。进入督责架构其实对督责你的人和你自己都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我也不喜欢去说一些对方不喜欢说的话，每个人都希望被人接受但是呢，我想上帝让我们建立一个督责架构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这个督责架构要允许别人对你说你不喜欢听的话，所以你需要找一个勇敢的人，也需要找一个你能够信任的人。好，我们今天要谈到恋爱关系的初级阶段，就是你们进入恋爱以后基督徒的行为指导有哪些。那我会从消极的和积极的，就是负面的和正面的，这个翻译不太好，应该是负面的和正面的两个方面来看到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到一些负面的教导。负面的就是说我们应当拒绝避免什么样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发生。我们来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八节，如果你有圣经或者你的圣经在手机上，你都可以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领受了我的教训，知道怎样可以讨主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劝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那当然你读过你就知道，这不是一个讲谈恋爱的经文啊，圣经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讲谈恋爱的经文，但是圣经当中有讲到弟兄姐妹之间要如何彼此相处的经文，所以这段经文可以应用在恋爱关系当中。第六节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英文在这里的欺负用的是 wrong 或者是 defraud， defraud 的意思就是欺骗、欺负、欺压。如果是在一个商业关系里面， defraud 就是指比如说你卖菜的人故意在秤上做一些手脚，或者是拉高了商品的价值，或者是做 假广告，这种情况叫做 defraud。 根据这个理解，所以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那个招商的，然后你抬高了这个地方的价值引诱别人来投资，这种情况叫做 defraud。 所以同样的，如果应用在应用关系里面，应用在个人关系里面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使用了一些技巧，无论他是说谎了也好，或者只是说出了一半的事实也好，就像亚伯拉罕在为他的妻子萨莱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妹子，萨莱的确是他妹子，但同时也是他的妻子，他只说出了一半的事实，但是他也是一个 defraud， 他也是在欺骗，因为他的目的是想让那个对方产生误会，从而不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所以如果一个人撒谎或者是用说一半的事实这样的方式来引诱别人对他建立信任关系，而别人对他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不真实的想象之上的，这就是欺骗，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欺骗他的弟兄或者姊妹。保罗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犯罪。在恋爱的时候这种情况会有意无意的出现，不是我们故意的要去欺骗，而是因为我们有强烈的目标，这个目标驱使我们有时候不会说出全部的事实。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向对方做出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把未来描绘得非常的浪漫，或者想构想未来的浪漫，或者呢你可能会用虚假的事实来获得对方的某种承诺或者是某种信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有的时候是无心的，但是它都会带来伤害，都会在某一天带来伤害。所以弟兄们要特别小心，因为往往做这样事情的人都是弟兄。另外一方面，弟兄负有保护姊妹的责任，所以弟兄要怎么带领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呢？就是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里面所说的经文，诚实的来面对两个人的关系。耶稣怎么带领教会，弟兄就怎么带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向健康和有益的方向去发展。箴言里面有两个经文，在箴言16章11节，在你们的讲义上面，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20-23节说，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所以神称这种做法，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是一种不善的诡诈的做法。那么我们在恋爱的初期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承诺或者什么样的幻想来误导对方对自己建立虚假的信任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些例子出来吗？Jackie， 你有什么例子吗？
画饼。
画饼，画什么样的饼？买一个200平米的房子。
类似，就比如说什么很多事情以后就好啊什么。
嗯。
那其实你自己说出来，你自己也确
定。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干过什么。我告诉我的妻子说，我很喜欢旅游，我们以后每年徒步两次。事实上没有兑现。嗯哼，那我当时。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我也知道这不是那么现实，事实上也 turn out 的确不那么现实。 还有什么大家可以想到？
比如告诉姊妹，我天天在读经。
哎，我天天在读经，这种属灵上的，让对方认为你是一个敬虔的、值得信任的人。你是真的这么干过吗？
真
这么谢谢你的诚实。
感谢你们。
姊妹们还听过什么？
比如说，我再也不会对你发火了。
对，我再也不会对你发火了。而且我们都需要诚实的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尽量的说，每一次发火，每一次。你真的这么干过吗？
啊，
你真的这么干过吗？
干过挺多次。
啊，我想我们需要谦卑的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说的步骤来解决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但是不做虚假的承诺。所以这是负面的，就是我们在恋爱，因为这个情况在恋爱初期的时候，初期的时候都是大家像孔雀一样展开自己最漂亮的一面。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给建立一个虚假，释放一些虚假的信号，尝试要引诱对方在你身上进一步的投资。然后我们再来看圣经当中有关积极的教导，就是我们在初期的阶段怎么建立恋爱关系。我们来看罗马书13章8到14节，罗马书13章8到14节，大家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3章8到14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
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这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它的核心，它想要传递的一个核心信息是什么？对，
爱成就了律法。
他强调爱人如己，他说爱成就了律法，然后他前面说这律法当中一切的命令都在爱人如己这个命令里面了。基督徒被基督命令要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那么在恋爱关系当中更加应该这样，对不对？如果我们爱对方，爱你未来的配偶还不如你爱弟兄姐妹，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而且呢，圣经要我们所付出的爱，不是因为对方有魅力，不是因为对方可爱，而是因为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而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这个力量去爱。圣灵给我们 empower， 给我们这个力量去爱。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说所有的诫命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那什么是爱人如己呢？就是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带别人。就像我们在应该在成员课上讲的，如果我们去到别的教会，我们不希望没有人来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只好看书架上的书。那我们在教会，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就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去带别人，跟他谈天，了解他，认识他，对他表现出兴趣。所以爱就是我们希望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这样我们就不会伤害别人。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总是会想着给别人带去益处，我想要得到什么，我现在就给别人什么，关心别人，带领别人，在别人的信仰道路上可以鼓励他。不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多少好处，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我们爱主，是因为我们晓得我们这样爱他，他也能够这样爱别人。所以这种思考方式是建立基督徒人际关系的一个源泉，爱人如己，我们愿意别人怎么待我们， 我们就怎么待别人。那么这种爱人如己当然 会有不同的形式在教会里面体现出来。那两个聚会的间歇的15分钟该做些什么，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那么在恋爱当中呢，你怎么体现出来呢？那我想特别对弟兄们说，要对姊妹就是你恋爱对象展现出深思熟虑的兴趣，不是一般的兴趣。一般的兴趣就是我想跟你玩啊，我想跟你花时间啊，我想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有空的时候你也有空啊，这是一般的兴趣。但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兴趣就是你关心这个姊妹真实的需要，就像你希望她关心你真实的需要一样。所以呢，你要对她有足够的了解，你和她谈论的话题也体现出你非常愿意了解她。所以你愿意了解她喜欢什么，你愿意了解她的工作，她日常工作到底具体做什么，她打开电脑她第一个打开的程序是什么，是 AutoCAD 还是 Outlook 还是 Word， 问她神给她什么样的带领，神带领她给她的感动是什么，她最近有什么感动，她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什么，或者她教会里没有服事，她想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服事，她觉得神给她什么样的带领让他在将来可以成就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无论在他的职业上面，在他的个人生活上面，他的兴趣爱好上面，我们都可以作为弟兄来说都要采取主动的去愿意了解，而不是在约会的时候像孔雀一样急于展开自己的那个屁股上的羽毛，急于展现自己的魅力，急于展现自己多有钱，多爱运动，多爱野营，多爱摄影等等。所以就像11节到14节所隐含的信息，两个人相处的时候要关注的是你们现在的生命，对方现在的生命，还有你现在的将来的生命，对方将来的生命。因为对于永恒来说，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今生能够得到多少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今生所投资的时间和金钱有多少是带入永恒的。我们真实的身份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身份是一个客旅，是一个过客。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这么理解你在这个世上的生命的话，你就会更加注重说我投资时间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是跟永恒有关的。这会让我们少一点自私，这会让我们多关注对方真实的自我。所以这是两个大原则，我前面讲的两个大的原则，一个是正面的原则，就是爱人如己，我们愿意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就怎么待别人。你愿意你将来的配偶或者是你的恋爱对象怎样爱你，你就用你希望得到的方式去爱别人。在这个大原则的然后第二个负面的就是我们要避免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我特别提到说避免用一种虚假或者是部分事实的手段来建立虚假的或者引诱别人来建立虚假的信任，这可以让我们知道如何彼此相待。然后呢，在这两个大原则，就是正面的和负面的这两个大原则的前提之下，我想谈一谈三个应用，就是在三个方面的如何应用这个大原则。那第一个应用呢，就是建立意图，建立你的意图，就是你为什么要开始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弟兄在开始发起这个恋爱关系的时候，没有把意图说清楚，那么在恋爱的初期阶段，你们两个人应该把意图说清楚，意图必须清楚，这个意图必须是弟兄发出的，弟兄要告诉姊妹约会的目的，告诉姊妹你对她感兴趣，告诉她你想了解她更多，以便共同决定你们进入婚姻是不是神所带领的方向。这样的话两个人都就会很清楚，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活动和约会不仅仅是友谊，而是为的是消灭可能不清楚的或者不了解的地方。你们就不再是普通的朋友，你们是在花时间彼此了解，也在花时间明白神对你们两个人生命的带领。你不一定要在这个阶段来做出决定将来会不会和这个人进入婚姻，因为很有可能 end up 你们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发现你们其实不适合进入婚姻。但是你在这个恋爱的初期阶段，你至少要知道你们的关系不只是朋友，好像是一首歌，黄小琥的。你们的关系不只是朋友，你们之所以花时间在一起，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做出跟婚姻有关的决定。你们在一起不是因为你们孤单寂寞需要朋友，而是因为你们需要明白神是不是带领你们进入婚姻。 所以弟兄们，如果这个姊妹是你在教会里就认识的，不是别的平台认识的，校友会之类的平台认识的，那么你应该去注意到这个姊妹如何在小组当中，在团契的时间，在主日学的时间，在两个聚会间歇的时候怎么和别人相处。或许呢，你跟他在服侍关系里面已经有同工的关系，你们曾经在一起照顾过小朋友啊，或者是一起教过主日学，这样的观察就可以让你了解他和思考你是否要跟他开始恋爱关系。当你开始恋爱关系的时候，这个阶段的目的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为了有更多的了解，有更多的时间，这样就可以确定结婚是不是对你们两个人都有好处。所以不要以为你们开始约会了就一定会结婚，这是在冲昏头脑的年轻人可能会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在恋爱初期的时候，你们就讨论要生几个孩子，或者是要给孩子取什么样的名字，你们打算住在哪个区域，买多大的房子。那这些话题出现在恋爱的初期，只能说明你们实在是没话可谈了。所以在恋爱初期你有更多有意思的事情要谈，而不急着去谈这些，因为谈这些是太早的让以后的亲密度进到了刚开始的关系里面。如果神许可的话，你们进入恋爱的中期或者晚期的阶段，不能说晚期，恋爱中期和后面的阶段，最后的这个阶段，你会有机会谈到这些事情。你甚至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是婚前辅导员，我会邀请你谈一些，必须要谈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你们现在在初期阶段的时候，你们要做的是彼此更多的了解，发现神的心意。这是对弟兄主动所提出的要求。那么对于姊妹来说，你们所在的位置也让你不那么舒服，但是你们不舒服的程度大体上取决于那个弟兄。如果那个弟兄足够愿意承担不舒服的责任，那你的不舒服就会少一些。如果那个弟兄是很被动的，姊妹的不舒服就会多一些。所以你要思想圣经当中有关男性角色的经文。你有没有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在团契当中，在敬拜的时候观察过他？如果你觉得你对这位弟兄的认识还不够，还不足以你来回答他说是的，我愿意和你花时间去约会，那么你大可以告诉他说，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思考和祷告。你也可以询问教会里面比较理解比较了解两个人的共同的朋友，或者是教会的牧者，知道大家对这个弟兄的这个认识和想法是怎么样的。那对弟兄来说，如果这个姊妹对你了解不多，你可以大方的给他，就像你申请学校的时候需要给推荐信一样，你可以向他推荐一些人，说你可以向他去了解我，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他非常的认识我。你可以给他一些名字，让他知道说他可以向谁去了解你。那对于姊妹来说，如果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要我在上次讲到说，你要清清楚楚的跟他说不。你要告诉这个，你也可以告诉弟兄说，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教会或者在集体活动的环境下面认识他，如果他是一个不太参加集体生活的人。但是不要以为说，就是你不要给他个错觉，让他以为说如果他再多来几次教会，你就会愿意跟他约会，就不要给他这个错觉。你要很清楚的很明确的说不。我知道说拒绝别人是件很难的事情，被人拒绝也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不想给双方造成太大的伤害，那么这是有必要的。所以你照我说的去做，清清楚楚的告诉他说不，然后再告诉他一些不的理由，如果你觉得说得出口的话。比如说不，因为我对你了解不多，因为你也不太来教会，因为甚至你可以说我不觉得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觉得这是个理由，你可以告诉他。那么这个拒绝呢，要面对面的拒绝，就是你要跟他面对面的使用你的声带通过空气传递，让他的听觉器官能够听到你对他说不。历史已经证明，邮件、微信、短信、电话的拒绝都不能够达到效果，反而会给对方造成错觉，这是经验之谈。我看过好几次这样的例子。所以你要面对面的用你的声带来告诉他这个拒绝的信息，一个直接和诚实的回答。你可能出于好心，你不想伤害他，但是当你想要让你的语气柔和的时候，往往会给对方错误的盼望，因为男人们实在是太爱幻想了。所以比如说，如果你说我现在不想谈恋爱，那对方会理解说过两个月我再找你， 如果你说过段时间再说，那他更加会往那方面理解，或者你说我还小，那他说我可以等你。所以面对面的正确的直接的说不，避免将来造成更大的伤害。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有智慧，然而我们也需要有坚决的态度。所以这是第一，就是我们在恋爱的初期阶段，如果在恋爱发起的时候没有正确的设立两个人的意图和期望，那么在初期阶段如果你们有机会独处的时候，你们要把正确的意图和期望能够讲清楚。那么第二，我要谈到第二个应用，就是深入的情感亲密度。深入的情感亲密度不应该出现在恋爱的初期阶段。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在你们的讲义上也有这句经文，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圣经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那个、英文是 guard， 就是你要好像一个士兵 捍卫你所看守的城门一样，你要看守自己的心。这不是说你要冷血，这不是说你要压抑。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界限或者恋爱时期的界限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身体的界限，就是不能在身体上越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性关系直到结婚之后但是呢，我们也同样意识到我们的情感也需要界限。因为今天的文化告诉我们，是恋爱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亲密，因为在恋爱之后，在进入婚姻之后，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所以在进入婚姻之后有太多的琐事，柴米油盐醋开门七件事，使你不能够让你们的关系足够的亲密，所以你在恋爱的时候要非常非常非常的亲密。然后也有人认为说，因为只有你在恋爱的时候足够亲密，你才能够尝到结婚的滋味，这好像是试试婚姻的水有多深，直到你们都意识到你们都能够从中得出想要的，然后再进入婚姻或者是分手。那我在上次的时候也讲到，如果你们的情感那个时候已经 attack 已经勾得非常的紧，那么这个时候你们的分手虽然不是离婚，但是给你们的情感上带来的伤害就好像离婚带来的伤害一样。所以我承认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智慧，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敞开自己的心，因为我们愿意去了解对方，我们也愿意对方来了解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捍卫和保护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投入情感，但是我们对情感的投入是小心的，我们所投入的情感不要超过你所投入的承诺。你就是在这个恋爱关系当中，你对对方的承诺程度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是逐渐上升的，就是你对对方这个人的承诺，所谓我说的承诺就是你将来会不会和他共度一生这样的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是逐渐上涨，并不是说一开始你就下定决心 要和这个人共度一生，这是在你们互相认识的过程当中这个承诺在逐渐的上涨，那么你和他的情感亲密度也是随着这个承诺的上涨而上涨。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把情感投入到这么高，但是你只能做这点承诺，那会给你们以后的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甚至是伤害。所以这个原则怎么这个原则怎么操作呢？那么我要提醒两件事情，这个原则在两件事情上体现出来。第一，就是你和对方所花的时间，你怎么和对方花时间。第二，是你们在花时间的时候所谈论的话题是哪些。所以第一，你在恋爱关系里面所花的时间和你们两个人的承诺程度是成正比的。第二，你们在恋爱当中所谈的话题和你们的承诺程度是成正比的。很多人在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一开始就投入大量的时间单独相处，特别是如果他们都非常的有魅力，非常的彼此吸引的话。但是我想知道说，我想让大家知道说，在恋爱的初期如果就开始投入大量的时间黏在一起，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黄舒骏的一首歌叫《恋爱症候群》的，他有1000字的歌词，他那个里面就提到说，白天和夜都黏在一起，这样大量的时间单独相处会让你们的亲密度超过你们能够做出的承诺和尾声。亲密度超过了尾声度，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亲密是好事，两个人关系好当然是好事，但是好事要在好的时候出现，如果一个好事在不恰当的时候出现，它就变成了不是好事。 所以呢，你要给对方空间，在你们恋爱的初期要给对方空间，不要一停下来，一坐地铁就给对方发微信。这样虽然你们在物理上没有在一起，但是你们的情感透过神秘的3G 网络，你们的情感在一起了。所以不要一孤独就用手机、用微信、用短信和对方建立联系，而是用马拉松的角度来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这不是一个短跑，这是一个长跑。你们需要给对方足够的空间，让感情能够逐渐的升温。如果你不知道你们现在花的时间是不是太多了，你们两个人可以讨论，你们可以为两个人应该花多少时间在现在这个阶段来讨论、来祷告。你也可以询问你们信得过的朋友或者是属灵的长者，来帮助你们，给你们一些建议，使你们能够做出调整。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你们两个人所花的时间和你们的委身程度和你们的承诺程度是成正比的。第二呢，就是你们谈论的话题是应该也是成正比的。比如说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如果在恋爱的初期谈论将来要几个孩子，或者孩子应该叫什么名字，要买多大的房子，这个房子要买在哪里，双方可以各出多少钱，太早了。这个就是你们谈论的话题，它就必然的影响到了情感的亲密度，而这个亲密度太早的和你的承诺程度是不成对比的。所以你们要注意你们在谈些什么。当然一方面你们都是基督徒，你们都是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建立关系的人，所以不要总是谈一些世界上的事情，比如说运动、电影、登山、摄影。当然不是说，我不是说不能谈，当然这是爱好应该谈，但是不要总是谈。所以如果你们的话题总是在这些事情上面，这是一个信号，这是一个警戒的信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初期的阶段也不要过早的进入隐私的话题、私密的话、过于私密的话题。比如说对于姊妹来说，你的内心的情感世界、过去的恋爱史，或者是恋爱走到什么样的亲密程度，不要轻易的把你最深的情感、你对别人的感受，包括你的教会当中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你一直闷在心里面，对他有看法，你在这个时候终于有了一个倾吐的对象，因为你在平时没有健康的属灵伙伴关系，所以现在有一个人他愿意听你讲，你就把你对教会当中其他人的看法一些牢骚都讲出来。这样的话呢，是不能，我不是说绝对不可以，但是是缺乏智慧，因为这可能会在你们关系走不下去的时候成为一个爆炸的导火索，甚至会毁坏你自己的名誉。那如果你听到我这样讲，你会觉得约会的时候无话可谈，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说明你们约会的时候要么就是谈世俗的东西，要么就是在背后抱怨别人。其实你有很多的话题你可以来了解对方，你们可以彼此了解对方是怎么信主的，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家庭、他的家庭成员、他在童年的时候经历过什么有趣的事情，他的收藏、他喜欢收藏什么东西、他的爱好、他爱读什么样的属灵书籍，你们可以一起读一本书。他正在学习什么样的东西，他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学这个东西对他有什么益处，这些都可以是约会的时候聊的这些话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太早的进入一些你内心世界或者是非常隐秘的，你只对非常非常信任可靠的人说的话。我们今天的文化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快速消费的文化，这个快速消费的文化在这个国家里面体现的特别明显，你今天买的东西第二天就到了。我们希望得到满足，我们希望买的东西第二天就送上门，我们希望我们要建立的关系第二天就建立，下一次约会的时候就可以决定要不要结婚，或者是要不要去哪里旅游。但是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我希望大家有耐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是跟属灵的事情有关的，凡是和人和人的关系有关的事情，我们都需要有耐心。所以在讲义上面，没印，在加拉太书5:22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这里的一个其中的果子之一就是忍耐，我们能够忍耐自己想要快速的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的那个愿望，愿意去忍耐，愿意去给对方空间也给自己空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4，保罗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格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当中一般成员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要存一个忍耐的心，那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配偶，或者是我们正在建立尝试建立关系的对象，更加是要存着一个忍耐的心，而不是急于想要得到自己的陪伴或者是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第三，责任关系或者叫督责架构，我们每一课的时候都会谈到督责架构。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有三节的箴言，这个督责架构起到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就是他关怀这个督责你们的人，给你们建议，给你们属灵的指导，给你们他的属灵看见。另外一方面呢，他督责你们，就是他会问一些对他来说也很难问出口的问题。就像我也不愿意在恋爱辅导的婚前辅导的时候问别人，问我辅导的对象，你们现在走到哪一步了，有没有越轨，我也不愿意问这样的问题。但是圣经给我这样的责任，让我不得不问这样的问题。没有人愿意问这种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找一个朋友，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愿意问这种问题的朋友来帮助你们。在箴言十五章二十二节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所以这里讲到督责关系里面他的谋事的作用，就是他可以成为你的帮助者，这样的人可以给你属灵的建议。十一章十四节说，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十八章一节说，愚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寻求建议，要愿意将自己敞开。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寻求建议，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愿意来管我们自己，别人来管我们自己的事情，甚至我们害怕别人的建议太有道理了，迫使我不得不听。这个其实是我们里面的一种惧怕，就是我不喜欢听，但是我其实知道它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不听见那最好。但是圣经要我们建立一个督责的架构，就是它有道理你要听，当你他有道理你实在不愿意听的时候，你要在上帝面前承担责任。所以要将你的生活，把你向你所信任的成熟的基督徒来敞开，让那些曾经给你智慧之言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帮助你。如果你忙到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忙到没有时间去寻求别人的建议，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警戒的信号。所以这意味着说，希望两个人可以有共同的朋友，能够一起外出。所以我看到张晨给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外出一起拍照片，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你们有共同的朋友，你们可以一起外出。这也意味着说，你愿意让别人问你难堪的问题，或者你也有朋友愿意承担勇气去问这些难堪的问题。这更意味着说，你是一个敞开的人，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你是一个受教的人，你愿意别人来给你建议。所以约会是很棒的事情，我也很怀念当年约会的时候。约会是很棒的事情，但是呢，我也同时建议你，第一，在群体生活当中共同花时间，比如说你可以和别的弟兄姐妹一起去传福音，你可以和你们两个人可以和别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外地旅游，去登山，去野营，这些都可以让你们在集体生活当中观察对方，了解对方，在一个集体的处境里面他是怎么关心别人的，他是不是一个好的对象。你们也可以在一起和某一个家庭来花时间，比如说你们可以和已婚的家庭去他们家里面跟他们吃饭，看他们怎么带他们的孩子，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帮别人带孩子，让那个家庭可以有时间去约会，然后你们可以在一起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来操练，来学习怎么带孩子，谈论带孩子的心得体会。如果你想有这样的挑战的话，我可以帮忙。我的孩子很好带，不会让你带，但是你愿意带也可以。如果你愿意有挑战，我会帮你找难带的。然后第三呢，还有个建议，就是你愿意，我建议大家可以和已婚的家庭一起约会，英文叫 double date，就是两对人一起约会。在这个 double date 里面，你可以让已婚的家庭来问你们问题，给你们意见，然后你也可以问他们问题，来了解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些是我觉得 我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帮助你们两个人，因为恋爱的目的是为着进入婚姻，所以帮助你们两个人来更好的去决定要不要进入婚姻。所以我们盼望是我们今天讲的两个大的原则，两个大的原则就是第一，不要欺负弟兄，不要 defraud， 不要引诱别人在你身上投资。然后第二呢，一个这是负面的原则，然后正面的原则就是有一个爱人如己的态度，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别人。那么这两个正面和负面的原则具体应用在恋爱关系里面的时候，就体现出第一个是明确你们两个人的意图，然后第二是有正确的情感亲密度。情感亲密度和什么成对比呢？和什么成正比呢？承诺，和你们的承诺成正比。你有多大的承诺，你们的情感亲密度就放到什么位置上。就好像一个气压计，一个温度计一样。然后第三个呢是当然情感亲密度我讲到说它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你们怎么投资时间，你们约会的时间不是整天黏在一起，而是有智慧的来使用你们的时间。第二是你们所谈论的话题，不要过早的去谈论在婚前辅导才应该谈论的话题。因为可能你找不到一本恋爱指南的书，你去买一本走上红地毯，然后发其实那个里面都是讲结婚之前两个人要讨论的话题。然后第三我也讲到督责关系，督责关系非常重要，它可以给你智慧的建议。所以我的盼望是当你按照这些基本原则去做的时候，当然在每一对恋人身上实行的细节是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大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框架是一样的。当你在这个框架下面去做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应该是健全的和健康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些建议，你觉得这些是教条主义，你觉得这个干涉了你的隐私，那么我建议你好好的去想一想，为什么你不喜欢这些建议，哪一条让你觉得不舒服。总的来说，我们在前面所读的帖撒罗尼迦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关系，你的恋爱关系是行在光明当中的，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我们一切都是行在光明当中的。当别人问你约会干了些什么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羞于启齿的事情。寻求建议有智慧，不要着急。最后呢，你要有督责的关系，并且寻求神的荣耀。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到献祭给偶像的食物对于早期教会来说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十一节到十三节保罗提到一个大的原则，就是他更多的考虑如何帮助别的基督徒。我们在约会关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让对方跌倒？我们在恋爱关系当中所暴露出来的自己的罪性、自己的脾气，会不会让别人软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说，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着你的知识存轮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我引用这段经文是想告诉大家说，你们的恋爱关系是造就别人，不单是造就你们两个人自己，也能够造就教会当中的其他弟兄姐妹。如果教会当中其他弟兄姐妹看到两个人因为恋爱关系而退出了教会生活，完全过起了自己的二人世界，那么这就在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 眼里面就给了他们一个错误的信号，让他们以为基督徒的恋爱和世界上的恋爱是一样的，就是二人世界。所以这是最后我想给大家的建议。我现在给大家一些的我们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或者是评论来发表你的观点。